我们继续上课。我在想，我们人类的心理的能量，我一直有一个，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能不能叫做定论的，就是我觉得人类的心理能量，好像是在不承认事实的状态下，恶化的速率会比较快。就比如说，我常常跟助教讲的一件事，我们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如果我们认为一个人做错事，当我们知道他做错事这个事情是一个真实的认知的时候，这个生气好像只有一到二。可是我们认为他做错的时候是不小心有什么东西误会了，或者说冤枉他的时候，我总觉得那怒气会变到五到十那么多。就是如果你是冤枉一个人的时候，反而你会更生气。虽然你有意识的状态下也不知道你自己在冤枉他，可是那个气往往是要比没有冤枉的时候更气。有时候我跟助教讲，如果你们有什么事情跟我抱怨，你尽管抱怨，那你要记得哦，如果你冲我的时候发现冲完更生气的话，可能你需要跟我确认一下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大家误会了，会变成这样子。我自己对人是这样子，如果我在生一个的气，发现那个气大的有点太大了的时候，我也会要求自己停下，先确认一下是不是我有什么搞错的地方。很不以为然哦。盈盈，没有，往往生气完都是很清爽的感觉，所以就是骂完我就没事了哦。就是没有误会的时候，那个怒比较小，有误会的时候，那个怒比较大。那或者是你觉得对方是爱你的，那如果对方真的对你很好，你觉得他爱你的话，那个心情好的感觉可以很温暖的持续好几年。可是对方如果对你好，你是被他骗的，其实对方是一个爱情骗子，那往往你在被他爱的时候，虽然觉得自己是被爱的，可是内心一直会慌慌的，乱乱的，就是怪怪的。或者你的家人会说，那个人其实不是真的爱你，你会恼羞成怒，就是你那个爱自己就主动的经不起考验了的那种感觉会出来。人家还没有真的考验你，你就自己先爆炸了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。我认为人的心一个很妙的地方，就是当人有自我欺骗的时候，就是有那个不对劲的东西。那所以呢，代偿反应，就像我们刚刚讲到说，一个不爱小孩的父母勉强自己去为孩子牺牲，可是这样的父母，如果你跟他讲说其实你不爱你的小孩，他反而会很冲突，会说我为他牺牲了这么多了，怎么会没有爱，反而会更加的理直气壮。就是那个不承认事实的力道会变本加厉。所以我常常说，当我看到一个人是活在代偿反应的时候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应该说不好意思想他了，我连怎么劝他我都不知道，因为劝的话他的那个爆发反而会更强烈的一个辩论会轰炸回来。像那种对儿女像讨债鬼一样的父母，我想讲说要了解哦，你会有讨债鬼的心情，就是因为你不爱他的。我想对方是有点转不过来嘛，是不是？那在爱情的现象那样，偶尔面对那种比较年轻的朋友，那爱情的现象是不是也有很多代偿反应的可能呢？我想当然是有了。讲一些我们比较阿宅世界的话题，像我听日本流行歌，当然这些都不是你们的兴趣范围，会觉得许许多多谈论爱情的流行歌里面，我记忆中有两首是有讨论到这个代偿反应的。最近的一首是小芳最近也很沉迷的那个平井坚的告白。其实之前我觉得平井坚是一个乡下土包的，没想到词写的这么好，确实让我大开眼界。就是讲到爱情里面很多代偿反应，就是因为怕寂寞，所以才会想要跟人相处。可是那个想要跟人相处不是爱，而是因为我自己里面在寂寞，这样子的一个反省。那我觉得写到情歌也很不错哦，他在那个各种代偿之中，各歌词弹跳来弹跳去，我觉得这歌听起来还颇为过瘾。当然这不是庄子课的范围了，那比较是日本的老歌的话呢，有一个我很崇拜的日本写词的一位女士阿木耀子，写给中森明菜的一首叫做 Desire 的歌，那个是我的年轻时代红得不得了的一首歌啦。那简单来讲， Desire 是在讲你会对人有很大的情欲跟渴望，简单来讲，基本来讲，因为你们不熟，如果两个人真的很要好很熟了，根本不可能产生这种感觉吗？你会爱上一个人爱到你内心， 有那在火在烧你的灵魂的那种感觉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熟。如果两个人老兄老弟，混的几十年都是最好的朋友，你根本不可能有那种感觉，是不是？在这样子的感觉下，我觉得那首歌，因为很多现在的台湾情歌，很多都是爱人爱到死去活来的情歌，什么为你牺牲，为你怎样，为你怎样，为你怎样，为你怎样。但是我觉得阿木耀子的那一首歌就戳破我们这一百首歌不熟。